大家好，今天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年前，你们还在那个比较小的那个课室里面，所以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你们已经搬进这个比较大的地方，我也感到很高兴，替你们感到很高兴。盼望你们也在这几年里面也有成长。今天所讲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当大家读完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有点问题呢？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我本人自己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读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耶稣会说，经文会说不是无花果的季节，耶稣还会走过去呢？那棵树那边又期望有东西，或者是有果子。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有点奇怪？耶稣的动作是有行为是有一点奇怪。耶稣是不是又会是他？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耶稣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好像又要无端端的去无缘无故的就去咒诅一棵无花果树？是不是有一点，过分呢？既然不是季节，没有无花，没有果子，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呢？他肚子饿了，是不是肚子饿了就拿无花果树来出气？这些都是我读了之后，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之后，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那个经文。耶稣看见叶子走过去，看见没有果子就算了，可以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何必诅咒这个无花果树呢？这棵树虽然没有果子却有叶子，为什么还要去诅咒它呢？甚至要它永远不结果子。一棵树，如果这棵无花果树它永远不结果子，其实是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说它本来一个好像我们看见一个果子是柠檬树，我们栽种柠檬树的时候，我们是想要它的果子，对吗？如果它已经没有了果子，那还有什么用处呢？也就代表了这棵无花果树，耶稣诅咒它的时候就已经是没有用了。但是我们想要看一下的就是要去留意一下那个经文，留意一下那个经文呢，就是你看到他说第二天他们从波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仅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因为不是无花果的季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什么？为什么要强调树上有叶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去想一想，为什么马可要强调树上有叶子呢？有没有思想过？好，我们想象一下，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去耶路撒冷，在途中耶稣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经文是说他远远就看见，不是说那棵树在他隔壁，而是在远远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一看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认出这棵无花果树是一棵无花果树来了。如果我说耶稣他已经是认出这棵无花果树，为什么呢？是因为无花果树在耶路撒冷是很普遍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我让你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你会不会认得出来呢？ 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无花果树不太熟悉。但是呢，经文说耶稣一看到就知道这棵是一棵无花果树，而且是强调树上是有叶子。为什么要强调树上是有叶子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背景。不好意思啊。无花果树呢，刚才我说了，就是他们很熟悉的，而且呢，大家看一看这棵树是什么树？什么树呢？澳洲那种，对吗？对对对，所以呢，这棵树呢是澳洲那种，就是我们就俗称的，就是 gum tree， 对吗？大家一看了就很熟悉。你不会跟他说是这个是苹果树或是柠檬树，因为这里是太多了。就算是你家里没有，你在街上或者是在别人的院子也会看到这棵树，所以你一看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这棵是一棵 gum tree。 同样的，耶稣看见无花果树，他认得出来，是他也是因为是他是太熟悉了。并经过的背景呢，就是耶路撒冷耶稣刚刚是在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是刚刚进入了耶路撒冷。他是怎么进耶路撒冷的？他是骑着一个驴驹，是进入耶路撒冷，是受苦节的开始。这就是经文的背景。受苦节呢，就是遇上许多人进入耶路撒冷朝圣，他们要去过逾越节。耶稣是在受苦的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大家都同意吧？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Good Friday 就是那个受难节，就是大概是通常现在是三月或者是四月的时间。时间上来说呢，在耶路撒冷冬天是刚过，春天是刚刚来临了，万象是开始更新，树木也开始长出了叶子。无花果树呢，原产于以色列，那么居住在那里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地去识别这个无花果树。虽然那棵无花果树是比较远，但是耶稣是认得出来，就像是我们认得出远远那一棵 gum tree 一样。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马可会说树上只有叶子，而且当树上只有叶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会走过去那棵树，想要找到什么可以吃的？在以色列呢，无花果树它有一个惯性，就是当叶子出现的时候，无花果就会有那个叫做蕾，大家知道蕾是什么吗？就是那个 bud， 就开始会有一些比较小的无花果出现了。如果还没有到无花果的时候呢，同样呢就是没有叶子出现的时候，大家明白吗？就是说在冬天没有叶子是不会有无花果的，但是当叶子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有一些比较小的果实会已经出现。无花果树呢通常会有两到三个作物，第一个的作物呢通常是在春天，那些结出来的无花果是还没有成熟的，也是比较小的，但是呢还可以吃的，是还可以食用的。那就是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有树，那个树上有叶子的时候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有一些果实，纵然这些果实不是我们平常看见在澳洲那么大很甜的果实，但也意味着因为有叶子的关系，这个时候的无花果虽然是比较小，但是也意味着果实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季节以外所结的果子，是马可所说不是无花果季节的意思，大家明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虽然 不是九月那个季节，但是当耶稣在远远的时候看见有叶子的时候，他期望得到有一点什么可以找着吃的，也是正常，也是正确的。而且要想象一下，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通常我们也要想象一下那个情景，耶稣在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他看见有叶子。那我想问一下，在远远的时候你看见无花果树有叶子，是应该会有一颗 一块叶子、两块叶子、三块叶子，还是有几块叶子呢？我想应该是都相当多的有叶子嘛，对吧？不然为什么耶稣在远远的时候会看到有叶子呢？如果树上在远远的时候只有或者几块叶子，通常你是会看不见的。唯有就是说那个树应该是已经有相当多的叶子，耶稣才会看见那棵树有叶子，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看见那个树有这么多叶子，他期望在那个树上面去找到有一些什么可以吃的，也就是说是正常，也是说耶稣的那个叫做想法也是正确的。好，这个呢就是总结，我想去总结一下，让大家去明白那个马可他说耶稣去找叶，去找一些可吃的，但是呢他又为什么会说这个不是无花果季节的那个总结。无花果树的季节通常是在夏天甜美的时候，就会接触夏天的时候接触甜美的果子。不是无花果的季节，就是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以外所结的果子，明白了吗？有叶子呢，通常就代表有一些果实，但是呢，不是九月那种。没有叶子呢，就代表是没有果子。耶稣从远远看见叶子，就可以推论树叶，树是长满了叶子，而不是一两块叶。然而虽然这棵树是长满了叶子，却没有果子，所以这棵树是只有虚有其表。跟着呢，我就是想去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苛刻，要去向这棵无花果树说他你永远不结果子呢？耶稣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和经文的尾段中间插了 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事情，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去洁净圣殿，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我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经文也是相当熟悉的。耶稣，经文说耶稣呢，来到，一进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前一晚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去哪里？他已经立刻去圣殿，对不对？如果记得第十一节的时候，他是已经立刻去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仔细去检查，细看一切。但是呢，因为天色已晚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去了，往波大尼。到了第二天，耶稣才进去这个圣殿。而且呢，耶稣一进圣殿呢，就说干什么？他就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也不允许人拿着器具从圣殿里经过。而且耶稣还对他们说，教导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好，我想称这里再解释一下，就是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有买有卖， 到耶路撒冷，他们刚才我说了背景，就是他们去过逾越节。去逾越节过的时候，以色列人要预备什么东西？大家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要预备祭物，对吗？那些祭物是什么呢？是动物，是不是？所以呢，当他们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去献祭，他们要准备合适的献祭的祭物。通常他们可能要带一些牛，或者是带一些羊去献祭，对不对？因为旧约里面说他们要有什么，拿最好的没有瑕疵的羊或者是牛去献祭，对不对？那么你们去想一想，有些人可能是住得相当远的，对不对？如果要你拖着一头牛或者一头羊从远处要去耶路撒冷去献祭，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呢？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如果你家有一条狗， 你去遛狗，其实如果你要带它去远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是要做相当多的预备，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去带一头羊，而且这头羊或者是牛是要去献祭的话，是不能有任何瑕疵的，因为是要最完美的。它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弄到脚了，脚断了，或者有伤口了，那怎么办呢？这头羊这头牛怎么办？可以拿去献祭吗？不能够了。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回家吗？再去圈一头回来吗？所以呢，其实应该是在那时候的以色列或者是耶路撒冷，在那条街上应该是有一些小贩去卖这些祭物的，而且呢，这些祭物呢是也是要受法那个叫做规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否那个买卖这些祭物的人或者是小贩是在圣殿里面去做这种活动？问题就是这种活动是不是可以在圣殿里面去做的呢？理论上应该是不行的，但是呢，可能就是祭司他们就容许他们在里面这么做，而买这些祭物的人他们也很乐意去买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如果你带你的祭物去，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会令到那头羊不适合了。但是在圣殿里面所买的祭物一定是合乎标准，因为一定是祭司所认可，就是我们要所谓的那个叫做 QA， 对吗？当你做了 QA 之后，你在那个圣殿里面去买的，祭司会不会跟你说向你挑剔？不会。所以他们就在里面有这些的活动，而且兑换银钱的人，兑换银钱为什么也是会有用呢？我们常常对这些兑换银钱或者是觉得啊，他们是在骗人的。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的那个叫做经历里面，当我们去做一些兑换银钱的时候，他们通常的买卖差价是很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会认为兑换银钱这些人其实也是在骗那些来到这个圣殿里面需要换钱的人。但其实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要清楚知道的就是，这些都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圣殿里所有的贡献都是必须有统一的货币，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叫做 Tyrian Shekel 去支付。圣殿呢只是接受这种货币，所以当一些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已经不住在耶路撒冷或者不住在以色列，他们从其他的国家回到 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什么钱币呢？就是有他们自己国家所来的钱币，对不对？那么他们去哪里去去换呢？就一定是在这些地方去换。所以有这些活动，或者是有这些就是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去做这种东西，也是需要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不是说这些活动不允许或者是允许，而是他在这个地方在圣殿里面所做正不正确呢？另外呢，还有卖鸽子的人，卖鸽子的人为什么要卖鸽子呢？大家清不清楚为什么要卖鸽子？不清楚。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是为所有一些人按据他们的经济能力去让他们去献祭。当你比较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奉献什么？你的那头牛或者是羊。但是如果是你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去奉献牛的时候，但是神是一个很有怜悯很有慈爱的神，他让那些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去可以奉献一些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力所做得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例如是鸽子之类的的祭物，以致他们去能够也是去参与这个奉献。所以神呢是很照顾以色列人，他很替以色列人去着想，甚至那些能力不够的他也是为他们着想。那么拿器具的人是什么呢？其实拿器具的人，我在想应该是那些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人吧。因为你想一想，让大家看一看那个图哦，圣殿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圣殿是要有人去有人去去做一些清洁或者是维修各样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拿着器具的人就可能是代表了这些要在圣殿里面去工作，去让圣殿可以正常运作的人。就这样，今天那些拿着器具的人是谁？应该大概就是那些师士，或者是一早就来预备这个崇拜的弟兄姐妹，对不对？这样你们的崇拜就可以正常的运作。因此以上的一切，例如拿器具的人，都是与圣殿的正常运作有关。当然我们很难说到底他们在里面做买卖是不是正确，但是他们的活动，例如是买卖或者是兑换银钱或者是卖鸽子，这些活动如果不是在圣殿里面，其实是有需要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耶稣的举动却代表了他对这些活动或是在圣殿里面所做的活动是不满，因为他把这些桌子都推翻了，也把他们赶出去了，而且又不允许那些拿着器具的人去经过。他教导他们说，经上不是说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圣殿的外邦人员，刚才大家看到他的外邦人员是唯一外邦人可以进入圣殿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他们都不能够进去。因此当你把这些活动都放在外邦人那个院的时候，就代表了你也是阻碍了外邦人去崇拜，对不对？你也是阻止了外邦人去好好的敬拜神。但是呢，耶稣是不是只是反对买卖或者是将圣殿当作活动？ 一般认为我们通常照看这个耶稣就是洁净圣殿，我们会用耶稣洁净圣殿的标题去来形容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令到圣殿不洁净，而且耶稣是反对买卖，将圣殿当作活商业活动去做。因此我想说，洁净耶稣洁净圣殿是不是只是洁净圣殿这么简单？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是说那些买卖的人在当中取利，欺骗以色列人，或者是来朝圣去献祭的人呢？如果要明白多一些的，我们就是要看一看这个经文出自的背景。经文出自的背景就是那个祷告的殿是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56章第7节说什么呢？那些和耶和华联合侍奉他爱他名做他仆人的外邦人，凡谨守安息日不干预又持守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圣山，使他们在我的殿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物是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因此这里就是说耶和华是很欢迎外邦人去敬拜他，去侍奉他，去做他的仆人，而不是像那时候的犹太人或者是祭司在外邦人约那里设立了这些这么多的活动，阻碍了他们去崇拜。耶稣是采用了耶利米书7章1到4节8到11节，那请听我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讲这话，说所有从这些门进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啊，犹大人，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改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这地，不要依靠虚荒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看啊，你们依靠虚荣、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岂可偷窃、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不认识的神，又来到我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面前说我们平安无事，为了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呢？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看啊，我真的都看见了。耶稣就是从这两段旧约的经文抽出了祷告的殿和成为贼窝，将它连在一起，用在今天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那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耶稣这个举动，他除了是要洁净圣殿之外，其实有更加一个大的含义在里面，是对耶稣是对这个圣殿的谴责和审判。刚才我说了，无花果树在前面，中间是夹着这个圣殿的经文，之后呢又再重提这个无花果树。其实耶稣这个举动是要 像当天的人所听到的，去做出一个宣判。那个宣判是什么呢？耶稣是以行动表达出这个比喻，像一个叫做象征意义 symbolic act， 大家都明白吧？因为他的动作背后是有一个教导、一个审判的意义，是要审判和警告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当时信仰的腐败、信仰的虚假或者是虚伪，他们的献祭以生命所结的果实不符合，而且他们那种排外的信仰制度。无花果树第二天你们看到，就是无花果树发生了什么事呢？无花果树已经枯萎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马可福音里面最后的一个神迹就是巴底米的神迹，大家不知道巴底米是谁啊？或者巴底米的神迹是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通常我们说的最后的一个神迹就是巴底米，他是一个瞎子，但是呢他坐在路旁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个耶利哥，耶稣经过，他呼求耶稣就帮助他，使他能重新看见，这个就是那个神迹，而是马可福音里面最后的一个神迹。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说这个是神迹的话，这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无花果树的枯萎也是一个神迹，只不过这个是一个负面的神迹。通常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些很正面的神迹，对不对？因为他会通常是医治好瘸腿的，医治好瞎子，他会将酒变成水，变成酒等等的这些神迹，他所行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记忆当中都是一些很正面的神迹。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无花果树，它也是一个神迹，不过它是一个负面的神迹。为什么呢？是那个无花果树昨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它就已经枯萎了。而且如果你有看见彼得是说什么，他说拉比，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20节，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因此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神迹，因为只需要一天，耶稣所说的话就令那个无花果树从根都枯干了。要从根都枯干了，是通常如果我们有种植物的时候，是我们都知道是需要段日子的，但是耶稣的这个神迹却让树在一天就已经枯干了。所以在这个神迹后面，我们要看的到底耶稣是什么是意思呢？那就是说他要审判那个圣殿，或者是圣殿所象征的一切的制度。圣殿呢，是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是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所依靠的圣殿，因为一切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圣殿，他们的献祭、他们的制度全部都是围绕着圣殿。但是现在那个圣殿，他们所依靠的圣殿，耶稣是要说是做出审判，他们从此不能再依靠那个圣殿作为他们的荣耀。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神的宽恕、神的赦免，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去歌颂、去祷告的地方，是可以去亲近神的地方。但是呢，跟无花果一样的结局，圣殿就没有了。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图片？看见吗？ 你们看见什么？清楚吗？看见什么东西？有没有可以回应我一下吗？什么？不用害怕啊！一面墙 ，OK， 这个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很熟悉的，就是这个库墙，对吗？但是你再看一下远一下，背景是什么东西？背景呢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很特殊的圆顶？对，那个圆顶是什么？是什么？清真寺。对，那为什么会就有清真寺呢？不知道。当然，青山寺就是伊斯兰信仰的人，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靠近那个库墙，或者是那个这个地方呢？不知道。好，没关系。我去解释一下好不好？刚才我说的就是说，这段经文想夹杂的就是耶稣对以色列的审判，或者是对以色列以那个圣殿为他们那个。应该可以说差不多是偶像化去的审判，但是呢，其实那个圣殿的结局就跟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在那个公元67年或者是70年的时候呢，整个圣殿呢就已经被毁灭了，而且呢，取而代之的呢。就是这个清真寺，就是那些叫做穆斯林的人，在那里呢就占据了这块地，而且呢就在那里呢建筑了这个清真寺，就是在这个旧的圣殿的遗址上面。圣殿从前就是在这里，但是现在呢就成为了一个清真寺。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呢？就是其实跟无花果树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结果子。圣殿原本是一个让他们亲近神的地方，他们却让他们做一个一个买卖的地方。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在那个耶利米书他说，你们做了这些事，就回到我的圣殿，就在那里去以为会有平安。你们去做了这些坏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经文啊 ？Sorry， 等一下，耶利米书的经文，他说：“你们依靠这个虚幻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就是他们干了坏事之后呢？他们就回去神的殿，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在当中可以有平安，我们在当中做了这些坏事，神会赦免我们。贼窝，有没有人去过贼窝？没有，没有。最近呢有一套戏叫做《九龙城寨》，大家有没有去看？从香港来的应该很熟悉这个九龙城寨，因为呢，这个叫做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是警察不会进去，正常这的居民不会进去，里面呢就像一个贼窝，外人是不会进去的，我也不敢去进去的，我相信你们也不敢进去的。那是什么人会进去呢？通常我们就会说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就会进去。因为在里面他们得到平安，他们得到安乐，他们可以在里面就不需要担心有人会抓他，因为连警察都不会进去嘛，对吗？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用引用这个经文呢？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坏事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圣殿当中，就说啊，在这里我们真平安。贼窝不是说不是说那个地方你不会进去单单这样，而是说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回去他的贼窝的时候会怎么样？ 哦，很舒服啊，因为就像回到自己的家啊，贼回到贼窝，就是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家，他就会觉得很安乐，他就会很平安，他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因此，耶稣他所说的，你们将他的殿，或者是将这个殿本来是要作为祷告的殿，这样使他贼成为贼窝了，那就是证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或者是对圣殿的审判，也是说他们生命没有结果子，他们干了坏事，就以为回到圣殿里面他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岂不知其实这个贼窝就只是贼里面贼回去的地方。因此在这个最后马可里面最后一个神迹里面是一个负面的神迹，耶稣是用他的那个叫做 speech symbolic act， 就是象征意义，去向审判这个圣殿，用无花果树的结果去让以色列人知道，或者是甚至是让门徒知道，这就将会是圣殿的结局。现在圣殿真的没有了，取而代之就是刚才看见的这个这个清真寺。那么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旧约的圣殿是一个记号，是指向真正的殿。那个殿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上帝临在是通过基督的个人关系，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建筑物。神对人的赦免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从此不需要祭司和祭物。从前只能在外邦院的外邦人透过这个耶稣这个殿，他的十字架的牺牲，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去敬拜，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去敬拜神。从耶稣的死和复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新的殿是重新建立，一个万国都可以来祷告的殿。所以要总结一下，昔日呢，圣殿是敬拜的地方，却被耶稣来描述，真正的敬拜是在生命是会结果子的。耶稣呢，是期望跟从他的人会结果子，而且是好的果子。真正的敬拜呢，是以神为中心，圣殿教会都不是中心。真正的敬拜是让人来到面前，不分阶级，不分阶级、种族、高低、贫富、国籍，甚至是洁或者是不圣洁。而这个圣殿呢，今天已经是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耶稣，他已经是成为新的殿，而且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去工作，以致我们去能够去明白，去认识真正什么的敬拜的意思。不要做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为什么那个标题我会说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呢？因为当你只有叶子的时候，只是象征你是没有果子。如果大家记得刚才我说的，因此我们不要只做耶稣所说的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耶稣来寻找无花果 的果子，却找不着。以色列人的敬拜、逾越节的庆祝、欢众群众的欢呼，他们都是好像是不是在做 show 呢？或者是表演呢？是让谁看呢？但是其实神是知道他们的内心。你的生命、你的敬拜、教会的崇拜、赞美的歌声，是否也是在做一场 show 给耶稣看呢？给神看的表演呢？跟从耶稣的人结果子是应该是自然会发生的事。你有果子吗？ 你结的是什么果子？有人会问我，什么叫结果子？什么是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大家都知道要结什么果子吗？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其中一果子就是属灵的九种果子，对吗？但除了这九种以外，其实我们生命上面还有许多果子，我们可以去成熟去结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是否像无花果树那样，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外面长满了叶子却不结果子。我们是在欺骗谁呢？我们像不像这昔日以色列人那样，回到自己的贼窝，却高喊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呢？因此我们要常常的去检视我们的生命，到底我们是一棵只有叶子的无花果树呢，还是一棵是长满了果子的树？我们一起去祷告。